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基督教领袖研究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免费的最优秀的教学理念传到地级。
Ready? Yeah. 5, 4, 3, 2.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一直在致力于利用互联网络和当地教会合作，将我们最优秀的免费的培训传到地级。我们知道现在培训形式有很多种，有传统的神学院的培训方式，有这种方式延伸出来的与互联网络技术相互结合的传统远距教学，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的这种方式。在众多的方式当中，我们为什么会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呢？大家可能会常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一下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的教学理念、使用的技术，还有教学理念与技术的结合等。首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与传统教学理念相比，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的教学理念到底有哪些优势？通常来说，传统的远距教学是在传统的神学院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和互联网技术相互结合，但是往往仍然带有传统的神学院的培训模式，它需要认证，需要具体的一些规则，它往往会以地理的学校为自己的中心，而且往往会要求学生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时间来到学校的所在地，通常会是2周时间或者是1周时间，但是通常每个学期都要有这样一次聚集。但是很多的时候，对于那些处于偏僻的地区的同学，或是对于一些受逼迫国家的同学来说，这样仍然非常困难。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提到这样一句话，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为了解决这些同学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消除这样的距离，让他们在自己的本地能够接受这样优质的神学训练。所以我们的口号设定为消除远距教学中的距离，将免费的最优秀的培训送到地级。那么大家会问，既然我们的教学体系、我们的培训体系如此优秀，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研究机构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 Jensen， 他发明了一个转换器，这种转换器可以将空气通过这种转换器形式变成电力，那么小的转换器可以代替各种各样的电池，中型的转换器可以发动汽车，可以发作为小型的发电机使用，也可以用来汲水，在深水井里面使用。大的转换器可以用作工业设施里面的电机、电厂使用的。 这些，而且这些转换器是非常简单容易使用的。大家想一想，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通常我们会说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正面的，一方面是负面的。那正面的一种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使用这种转换器来用在水井里面的话，那么可以解决部分地区的饮水问题。如果用在汽车上的话，那么可以降低汽车的碳排放量。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多的时候，或者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空气质量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如果用这种方式可以使空气变得更加清新。还有一点就是负面的影响，设想一下，这些燃料公司他们因为这是转换器的发明，会有不少人失业，还有核电厂，那么这些核电厂的员工也可能会面临失业问题，大量的技术人员也会受到冲击。所以传统的理念并不会欢迎这种技术的转让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希望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和当地教会的配合，消除这种远距教学的距离，将一些免费的材料，将一些我们可以获得的材料放在网上，让大家可以使用，让大家能够接受最优质的服务培训。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互联网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它可以使通讯更加快捷，便于大家进行传播联络等等，它给经济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比方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从网络上购买一些东西，这就是网上购物。还有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比方说各国的总统大选，或者是一些信息的揭露，那通常会用到这样的信息网络。但是互联网也可以用作我们的教学，它可以极大的改变我们的教学模式，帮助大家能够接受更好的训练。那么我们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的初衷就是要运用这种互联网络技术，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知道有一种网络技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它叫 Moodle.org， 里面有一些资源可以让学校和世界范围的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那建立学生的档案，进行网络的学习等等。所以我们正是利用这一类的技术来应用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在你注册进入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建立你的档案，然后通知你已经学校录取你，你可以到学校上课了，而且学校还会给你一个密码供大家注册上课之用，你将来可以获得证书、文凭、学位等等。在教学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用互联网看到教学的内容，看到教学大纲、教学的安排。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听到老师上课的视频、音频，在每次听完课以后，我们的系统还会记录你听课的情形。在这些课程之后，我们还有一些小测验，大家可以登录以后就可以参与这些测验，而且这些测验在期末的时候可以汇总，这样汇总以后的成绩就可以作为你一个学期的总的成绩。此外，我们也可以用互联网提交我们的论文，但是我们通常的情况下是要和当地的教师， 彼此联系，然后来完成我们的论文。这种培训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先知往往是通过先知学校的方式来进行训练的，那些已经成熟起来的先知来训练那些新的接受呼召要受训的先知。这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先知以利亚训练以利沙的例子。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当时认为很多人都已经离弃了神，但是他仍然忠于神的道，所以他呼召当时的以利沙作为自己的门徒进行训练。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亚哈时代有一些假先知，是巴列的先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进行训练的。不仅在旧约里面如此，在新约里面我们训练门徒的形式也是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曾经呼召自己的门徒，那些门徒通常是一些普通的渔夫，还有税吏，当然还有一位法利赛人叫做扫罗，后来他改名为保罗。我们主耶稣基督训练他们的模式就是一种门徒制的方式，他和他们同吃同住同行，运用自己身边的这些事情作为生活中的例子来训练他们，在长期的相交的过程当中来建造他们。这种训练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见，这十位门徒后来成为翻转世界的人。不仅主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式如此，使徒保罗训练门徒的方式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有自己的门徒，他训练了提摩太、提多还有其他人，这种方式也是门徒制的。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和这些门徒之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保罗看提摩太和提多像儿子一样，而这两个人则尊重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属灵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圣经里面的这些训练，无论是在旧约里面的还是在新约里面的，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以建造教会为目的的。他为了是甄别训练并动员神的这些先知牧师，使他们成为神国度里面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神学模式是如何形成的。通常而言，这种传统的神学模式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在罗马公教会当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词神学这个词，它的意思本来是苗圃的意思，是培训培养苗圃的地方。那当时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内部发生了一些反宗教改革，然后大家开始出现这样的训练模式。但是后来新教里面也开始接受这种模式。那这种模式的一种特点就是需要这些受训的人员离开自己的处境，在机制内接受训练。他们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哲学性的训练。但是这种训练模式往往有自己的问题，所以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那基督徒领袖研究院的这样的训练模式是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教会领袖需要了解当地的处境，因为必须学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才能够有效的进行教会的服事。而且需要与人建立关系，熟悉当时人们的处境， 他们面对的问题和他们服事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挣扎，还有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那我们也要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问题。通常传统的神学院，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设施，而且学生也需要搬到这个地方，所以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此外还有侍奉的机会的问题，因为我们传统的神学院需要搬迁，所以离开了当地的教会，所以投入 教会服事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在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服事的教会当中或者到其他地方，仍然需要重新安置的过程。此外受到的训练挑战就是培训者的数量，因为神学院的设施有限，师资有限，所以通常来说能够接受训练的模式里面学生的数量很少，所以通常需要进行调整。那基督徒领袖研究院则克服了这些问题，他们通常和当地教会的领袖合作，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培训的体系，而且他们不需要离开自己的本地，这样增加了他们服事的机会，也不需要建立新的设施，这样节省了一部分成本，而且受培训者的数量也不受限制。此外这些受培训者因为可以在当地代职培训，所以也无需负债，增加了他们进一步的服事教会的机会。但是这种方式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他因为当地导师的水平还有一些训练方式不一样，所以导致形式不一。此外当地教会也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通常会存在教会政治那接受训练以后的这些学生可能会有人担心他们会给教会的这些领袖带来冲击叫做功高震主。还有一点就是认证问题，通常来说传统的神学院都有自己的认证，但是网络培训的机构通常会受到限制。那基督徒领袖研究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申请进行认证的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和不少的神学院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会接受我们的毕业生。此外我们还有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训练模式的学生往往会受到一些轻视，认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缺少学术上的水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些学校请来的老师，他们是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而且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考虑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学术训练。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传统神学院模式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我们知道传统神学院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已经进入的认证体系，所以通常来说大家会把它等同于某种高质量的训练模式，而且这种训练是在宗派体系内部进行的，受到中宗派的支持，而且在案例圣职的时候也可以在宗派内进行案例。此外那传统神学院训练模式它的课程的考试体系 也是比较客观的，所以通常来说，大家接受这种训练，认为他们可以比较好的测评一个学生的能力。此外，那传统神学院的学术训练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它的优势。但是传统神学院也自己带有一定的劣势，比方说因为它的学术门槛太高，需要有一些托福成绩的，或者是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以后才可以进入这些学术训练，所以这种学术门槛限制了一些教会领袖接受训练。另外，它的开支昂贵，通常的时候像我们在接受训练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这些学费非常昂贵简直是在烧钱，而且你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费用产生，而且在其他地方学习，你的书籍的费用、生活的费用一下子就会有很多的费用产生。此外因为我们搬迁的原因，所以那些年龄比较长需要支持自己家庭的人往往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代职服侍并且同时学习。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神学研究院他们往往会非常重视自己的学术训练，但是却有的时候轻视了自己的教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实践问题，所以造成学术和实践的脱节。另外，因为这些神学院并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所以学生离开自己的本地的时候，那和自己的文化也有一些不同，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冲击，所以一方面这让他们更多的依靠上帝，但是另一方面也和自己的文化处境产生了脱节。但是基督徒领袖研究院为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在不断的想方设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会和当地教会的领袖建立起比较良好的关系，帮助他们甄别一些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导师，同时我们也会对这些当地的牧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训练。我们为了让更多学生进入到神学院当中，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一些入门的门槛。所以你来到我们的研究院学习，更多的是你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而不是金钱。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接受训练，我们提供的是免费的这样的训练。所以在这种降低的学术门槛降低的这个学校的费用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学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培训体系当中。此外，针对我们的学术预期，我们的学术的主任费德伟牧师，还有其他的这些牧师，还有教学的这些教授们，还有我自己，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为大家设计更多更好的课程，提高大家的学术训练水准。此外，大家在研究院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代职接受训练，你仍然可以参与到教会的服侍当中，或是职堂，或是教会的拓展当中， 这样培训出来的门徒可以在当地教会的文化当中如鱼得水。所以最后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啊，基督教领袖研究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使我们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它为催化剂，将传统远距教学中的距离拿去，可以使那些免费优质的培训传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将优质的培训提供给那些当地的导师、当地的学生，使他们在自己当地用最低廉的成本、最切实可行的方式能够接受最优秀的训练。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装备他们、动员他们成为一位蒙召并且接受良好装备的教会复兴领袖。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